晚安，礼拜二的晚上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录音录晚了。那本来想说要不要偷懒了，因为好有点酸。好，可是看到一些东西哦，还想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那今天的台指跌了 7.7， 收了个小平盘附近的小黑哦，成交量能萎缩到3478亿。好，那外资卖了 61.74 亿，晚上的融资融券出来是资增券增哦，融资增加了 15.75 亿，然后融券增加了5988张哦。好，外资今天的期货大概多了将大小台加将近1000口哦，然后未平仓的口数哦，又将近接近3万口。好，好像每次接近3万口都会出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。然后选择权的部分哦，前两天都觉得是中性哦，今天慢慢有一点中性偏空了。嘿，的意思是其实好像，空单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肉了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台指的部分哦，所以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电子股占了50%哦，对，好不容易终于哦，不然的话都是航运啊、钢铁啊，然后造纸类的股，就传染类股可能比重都接近1/3这样子哦。好，可是问题是因为电子股有些疑虑哦，尤其是竹南、苗栗这些科技厂哦，怕疫情的影响，尤其移工的部分哦，所以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通膨的问题，甚至还有台币升值的问题哦，甚至还有前景的疑虑，因为估值过高的关系哦，所以说这些都是加总在一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，所以电子股接棒。已经连续两天了要接棒，可是接不上去哦。的意思是他没有办法续强，所以今天其实的走势是，强中透弱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好，所以跟昨天不一样了，昨天从底部拉上来了300点，那今天是从高点稍微拉回来了，你看哦。加权指数的部分大概拉了往下杀了大概100点左右哦，所以跟昨天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可是其实昨天的 Nasdaq 是大涨的，对吧？对，那所以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开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整体哦，包括美股其实是有点隐忧的哦。好，现在一边讲它一边在跌，刚刚还强的不要不要的。我们看一下国外的部分哦，有些国际的消息，因为今晚没什么数据哦。你看，刚有一个，倒是有一个，看进出口的数据。美国的贸易账 OK， 好又。比上个月少了，逆差比上个月少了一点点。上个月750亿哦，今天公布的是689亿哦，所以因为又有在叫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哦，不平等哦，可是这个月3月的时候是750亿逆差，然后这个月的话是689亿，等于少了60亿哦，没有再创历史的新高了，所以可能稍微缓和一下。今天晚上拜登可能会公布关键供应链的解决方法哦，为纾困供应链瓶颈哦，并提升关键产品的本土制造能力哦，所以说今天晚上会可能会公布这一系列的解决方案。除了成立供应链的专案小组以外哦，还将设立一支贸易行动小组，以打击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。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由他们自己认证，很好。外媒引述哦，白宫官员透露，拜登计划成立新的政府供应链专业小组，由商务部长、交通部长、农业部长领衔组成。为什么要交通部长？好，关注受断链危机冲击的部分产品，包含建筑、半导体、交通运输以及食品哦。 政府还将成立新的贸易行动小组，打击政府补贴、强迫知识产权及技术转让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。虽然呢没有明确的指明，但是呢外界普遍预期此举为针对中国。好好，就这样子。那 Biogen 获得 FDA 的批准阿兹海默的新药哦。好，阿兹海默其实是这算是文明病哦。老年痴呆症。好好，如果说这个能够改善的话，其实对很多长者其实是受益匪浅的哦。好，分析师先前表示，包括 FDA 批准 Biogen 的阿兹海默药物在内，有三大因素渴望扭转生技类股的颓势哦。接下来投资将等待美国药厂什么啊？好，这什么呢？哦 ，Biogen 还跟另外一个美国的药厂合作忧郁症的药物哦，会公布最新的研究进展。来，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早上有提到哦，还是昨天 ，NVIDIA 已经向中国申请，辉达已经向中国申请批准安谋的收购案哦。好，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表示哦，软银的安谋的股份其实是卖给了 NVIDIA， 对，然后可是呢，要并购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各国的同意哦，因为有很多的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哦。据一名中国反垄断律师表示，申请已经在最近几周提交了，调查期可能需要1到18个月，就1到1年半哈、哦。好。NVIDIA 上个月表示，在2020年9月与软银达成协议，预计将在2022年3月完成对安谋的收购哦。执行长黄仁勋，这是台湾人 哦，他有信心可以在设定的期限内完成合约，不过看起来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的哦。好，这个是 NVIDIA， 因为这个跟半导体甚至 AI 的晶片有关系哦，人工智慧 NVIDIA 其实在这一个区块做得蛮好的，如果能够并安谋的话，是不是又是独大了？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哦，美国没收了大部分的赎金，等我看一下哦。美国官员设法收回了支付给一些骇客的大部分赎金以后，造成这大部分的赎金，所以可能对加密货币的担忧造成加密货币的下跌哦，所以难怪今天的那个从昨天开始啦，其实比特币的价这个就走低哦，现在大概只有32487，已经在零最高将近65000是拦腰斩了，然后尤其这一两个礼拜其实一直突破不了40000，大概在38000-39000这样子哦，上不去就下来了，这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技术分析大家都懂哦。好，那。当然啦，它跌价跌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啦，那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最近的因素而已哦。好嘛，刚刚说的白宫会公布加强关键供应链的计划，主要有四种产品哦，大部分是锂电池，然后稀土矿物、半导体和活性药物。稀土矿物跟半导体可能跟大陆有关系，锂电池、活性药物的话，应该是跟印度会比较有关系。好，反正就是，如果经济开始恢复了，开始的就是贸易的问题了。那各国的贸易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又很多了，包括你看，像川普在的时候，中美贸易的问题，可能还要再来检视。延宕了一年了，到底成效怎么样？他们当初立的约，然后事实上后面该怎么走哦？这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变化哦。那苹果在开发者大会上面展示软件更新中的隐私哦 ，WWDC21， 2021年的意思哦。所以，昨天我说过，因为他在2点的时候公布这些，就是开始这个年会，所以其实造成了科技类股的拉伸哦。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，科技类股 Nasdaq 还是比较强哦，涨了34.75点，涨幅在0.24。小道琼比较弱，跌幅在0.25，跌了87点。那目前台指的盘后是跌了35点哦。好， 黄金的部分来我们看一下哦。目前今天的美元债券其实是上涨的，债券的涨幅大概在十年期债券大概涨幅在 0.2% 左右哦。黄金跌破了1900，现在是1889附近，然后美元指数是上涨的，在90点附近徘徊哦。刚刚说NASDAQ 比较强哦，可是事实上 NASDAQ 现在也有压力，应该是整个市场上面都有压力哦。好，刚刚说我们接近三万口了，对不对？三万口一直都是一个市场担心的压力。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自己市场其实是有自己的隐忧在的哦，就是疫情的问题还没有缓解，那会不会扩及，或是会不会更危险，其实这个都还是个未定数哦，尤其在移工的部分哦。好，那美联储正处于为市场缩减资产购债准备的早期阶段哦，所以上个礼拜的非农数据比较不好，其实只是个假议题，我有说过哦，对，那只是幻想而已。那该讲的，其实你看，像叶伦最近在讲升息的问题，已经在打预防针了哦。然后也很多的 FED 的有投票权的委员也在讲说，是不是该要讨论购债暂停，或是怎么样这样子。这些议题其实一手已经在市场上慢慢的都已经显现了哦。不能蒙着眼睛骗自己说没有，这个对后来的市场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哦。来，德意志银行警告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全球定时炸弹的来临哦。这个潜在的危机是可能是毁灭性的，尤其对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。华尔街和美联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，讲是这样子讲，事实上不见得是，因为它总是要让大家能够安心哦。可是事实上随着特殊因素的消退哦，它不见得会消退，就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哦。其实德意志银行这个报告我觉得我个人还蛮认可的哦，因为事实上这波的通膨，因为既然从原物料、从能源这方开始涨，甚至薪资这样子，那不见得所有的企业都能够 cover 到这些成本哦。可能大者恒大是必然的，然后只是说它给一些终端的消费者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，这个都是需要 concern 的哦。不过虽然每次，因为你知道吗，这十几年来美联储用了一些不规矩的货币政策，可是有效的预防了一些经济的风险哦，跟经济的崩溃。问题是人类的生命其实太短暂了，短短的5年10年，它不代表一个恒长，所以说会什么样起的样子，怎么样涟漪效应，可能 maybe 在10年20年后才会有个效应出来。就像日本好了，失落了10年，失落了20年，接下来失落了30年，在20年前，他们也不会认为那么经济在这么强，经济体自己那么强大的状况下，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有10年20年。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只是因为一个半导体协议，只是因为一个对，所以没有想到这些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眼光必须要拉远一点来看哦，人的能力哦其实是有限的，然后不要太过分的认为自己很聪明哦，然后有的时候聪明反而会变聪明误哦，在这个市场上，甚至在我们的社会，就像现在好了，你看我们觉得，我们自己很厉害，飞天遁地，可以上外太空了，可是事实上一个小小的病毒，它以前就存在的东西，它能够击溃我们所有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哦。有的时候多一点敬畏，然后有一点善报，多包容，然后有善良的心，我想这样子的才能够永续经营，才能够恒长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明天是周结算哦。今天晚上刚看起来其实小时 K 是有压的，然后尤其比特币的下跌，再加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，不知道等一下拜登公布供应链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激励市场，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压力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在做交易的时候，不管是停损停利都要稍微注意咯，就这样子，希望你们平安顺心，晚安，拜拜。